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一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经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的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好，以前的政治制度跟现在的不一样，但是人心呢都差不多人心都希望是英明的君主来统治他们，都希望这个政府的治理能让他们丰衣足食、平安度日啊。现在撒母耳呢下台了，撒母耳呢下台就有个临别的证言呢，他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求的我已经同意了，你们要一个王嘛，我本来是不同意的，因为这耶和华也不喜悦，我也不喜欢。”但是这是潮流啊，我也不要挡这潮流。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你们有扫罗来带领你们，而且刚刚得了一场胜仗了。我老了，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他的两个儿子不好啊，这是百姓要立王的一个原因。我们需要看到从字里行间里面，撒母耳是有犯跟以利类似的罪，就是对儿女的管教不够好。那么管教不好，人家不要你的儿子做王做士师，那你自己也有责任呢。撒母耳就诉说一下自己过去对以色列的照顾，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们为我做见证呢，我有没有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包括我有没有夺别人的牛，抢别人的驴，欺负任何人，虐待过任何人，从谁的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我有没有什么对你们不公平不公正的，有些收受贿赂的情形呢？第四节，众人说：“你没有欺负过我们，没有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的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作证。”他们说：“愿他作证，愿他为证。”啊，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有没有，我有没有虐待过你们？有没有对你们不起？有没有欺负过你们？众百姓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撒母耳就说：“愿耶和华作证哦。”然后撒母耳再说了一句，回想以色列的个性、民族性是怎么样的，就是负面的啊。 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的第六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哦，神眷顾你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耶和华。这个以色列人需要很确定他们所跟随所听到的就是这位从旧约就呼召列祖跟他们立约的神。从前摩西亚伦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也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我的名字是奇妙的。现在你们要站住，现在你们不要散掉啊，我还要再做一件事，一个神迹来让你们知道我的想法是怎么样。你先站住啊，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回想一下历史吧，这以色列人很看重历史，我们华人也看重历史，我们希望能从历史里学取教训，但是最重要的历史需要真实。现在一般的学者大概都不讲客观真实了，觉得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很不应该的。我们每个人有偏见，不容易完全客观，不能因此就说我们不要客观，我们就是这样，这就是霸道，这是不讲道理啊！基督徒不要是这样子，我们要讲道理啊。撒母耳在百姓面前先澄清我有没有做什么错事，有没有做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欺负你们。那么撒母耳又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不要忘恩啊，不要忘恩负义啊，神是怎么样领你们出埃及地的，那我们基督徒也要不要忘记神如何引导我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进入神的国度，却又还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却也到处宣扬神国的福音啊！好，你们站在这里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好，回想一下历史，回想一下神学，回想一下我们所受的教训，神回想一下我们所受的训诲，回想我们如何在时间中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啊。十二章的第八节，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好，这个雅各当然就是以色列啊，我们当然也应该回想一下，也能够想得对啊。神对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要记得，要站住，要记得啊！这个是旧约新约里面都有讲的，我们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记他一切慈爱，不可忘记他的一切大能大力啊！从前雅各到了埃及，那是因为迦南地有饥荒啊，雅各不知道他的儿子还在，而且做了宰相，结果真的发现他是如此的时候，当然很兴奋很高兴，也有点无奈啊，因为人生都已经过了好多了。但是神最后让他们能见面，这是很好的。我现在现在撒母耳也对百姓讲啊，以前神做了多少公义的事啊，做了多少公益的事，后来还在饥荒的时候让雅各能够来到埃及，以色列全家能够来到埃及。那么能够来到埃及是因为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的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好，这是莫大的恩惠，莫大的奇妙的带领。可惜啊，第九节，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忘记啊，等不多久就忘记了啊！以色列不管在哪个地方，不管在埃及、在旷野啊、在红海边、在进到流难鱼密之地，都有这样的毛病，就是顺利的时候就非常感恩，不顺利的时候就非常远离。那我们也都有这样的毛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信心更坚定一些啊，不要这么容易动摇啊。好。雅各他们为了避饥荒 到了埃及啊，到埃及，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家族的一个人约瑟在那里做了宰相，那么他们就很高兴的到埃及。各位，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这样的场景啊，当饥荒在全世界都很大的，唯有埃及有粮的时候，雅各的儿子回来说，哇，我们以为走丢的约瑟死掉了，他没死，他现在做了宰相了。圣经上说雅各心里冰凉，不肯相信这话，极致看到约瑟来接他的那个马车的确是豪华的，是宰相用的，那么他就醒过来了。有人说这马车就象征圣灵，这倒不必有这样的附会，但是我们看到东西，心被点醒，这也是要靠上帝的恩典。大家在饥荒的时候都来到了埃及，谈话的时候，也可能这些百姓谈话的时候，哇，当年我们的祖先把约瑟卖掉，真是卖得很好啊，卖得很好，因为他做宰相了，救了我们的命。不要以成败论英雄。那么后来做了埃及人的奴隶，他们一定又说，哎呀，都是当年约瑟的错，我们那时候咬紧牙关再饿一下肚子，不也过去了吗？现在不像这样，现在要世世代代做奴隶，这很可怜的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耶和华撒母耳就述说往事，要提醒他们啊，出埃及，在这个地方有居住的地方。出了埃及，过了旷野，在旷野也蒙神的喂养，然后进到迦南地。那么从埃及开始，到红海边，到旷野，到进来，你们记不记得你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护你们？第九节啊，12章第九节，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哎呀，我们的列祖忘记了，而可悲的是我们也常常忘记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不要忘记我们的神的律法，不要忘记我们的神的恩惠和慈爱。我的心啊，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和慈爱，他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给我们永生，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神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时候，我们必侍奉你。好，现在就只有求上帝怜悯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啊，以色列呼求耶和华，以色列承认自己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了。哎呀，现在你就不要算我们的罪过吧，就赶快来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一定会侍奉你，我们会好好专心的侍奉你。各位，这是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谎言呢。我们的罪行让我们不能够很自然很正确的崇拜上帝，我们崇拜上帝往往都是经过一些打击，一些困难啊。以色列也是这样啊，这些人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了。哎呀，我们拜这些假神真是有罪啊，他们不能救我们，他们不能给我们灾，也不能给我们祸，因为他们不是真实的，他们不是有生命的。他们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是 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好，以色列要求立王赶时髦也是啊，也是看到现在的状况是很危机啊。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我们，那么他们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他做王，那我们是很松散的支派同盟，我们还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显现来帮助我们嘞。那么当然神不一定需要显现，神差遣士师，神差遣王，神差遣领导者治理你们。不过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真的治理我们的王是耶和华啊。但在生活中，我们有老板，我们有主人，我们也尊重他，因为这是圣经说的。不要忘记，你们这么盼望有王啊，耶和华为你们立王了。你不要忘记，还是需要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哎呀，说起来真是很容易啊，是执行起来太难了。就是我们需要信靠上帝，上帝才是我们的王。但是世界上的这个我们想要有的制度，我们看别人有这制度很好，我们祈求的王在这里，看到耶和华为你立王了，耶和华怜悯你们。现在还是劝你们要继续的敬畏耶和华，继续的侍奉他，继续的听从他的话，不要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说起来真的很简单啊，就是我们顺服上帝就好了，我们听从上帝的话就好了，我们愿意听就好了。这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事呢？就是顺服嘛，就是听从嘛。我们没有能力，上帝有能力，我们听从上帝的命令，一定是神赐福的。好，现在要让你们受一点责备啊，在15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耶和华的手，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耶和华是灵，没有手的。这里说耶和华手会攻击你们，有的时候这个手是外邦人，有的时候是天灾人祸。我们求耶和华的手是扶持我们，在下扶我们。耶和华会保守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手会攻击你们的。好，现在你们站住啊，看耶和华在你们面前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割麦子的时候不应该打雷降雨，但是如果我要让你们知道耶和华愤怒，耶和华不喜欢你们立王， 你们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如果这个时候真的会打雷的话，表示耶和华真的对你们不满，也就是我撒母耳讲的是对的。第十八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我们不要人怕我们，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敬畏上帝，专心的敬畏上帝，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神会让我们也有聪明智慧，怎么在世上生活，跟人相处，领导统御等等。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哎呦，我们很害怕，你为我们祷告吧。看起来这个打雷很可怕，打雷下雨很可怕。看起来我们求神为我们立王是罪上加罪了。求神赦免，求神赦免。撒母耳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这个制度神还是可以使用的，就是立王这个制度，王这个制度神可以使用的。虽然人的心原来不是要别的，就是要效法列邦，不是要依靠上帝，是要依靠列邦。我们依靠任何人都不对的，我们只能单单的专一的信靠上帝，侍奉他。如果偏离了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他自己都不存在，你怎么去求告他呢？他自己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有脚不能行走，你怎么去求告他呢？你求告做偶像的手还比较合逻辑一点啊。耶和华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啊！你们虽然做了这一切的事情，真是只该打屁股啊，不好好的敬畏上帝，怎么去敬畏那个不能救人的虚神呢？这是对你们没有益处，只有害处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耶和华因着自己的名不撇弃以色列民啊，自己的名字，因为自己的名字不能受损害，所以他不撇弃他的子民啊。我们自己早就配得被丢弃了，但是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名的缘故，名字的缘故，爱惜我们这些子民，不配啊，但是爱惜，那么神不会撇弃。那至于我呢，二十二节撒母耳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就是意思就是我会一直为你们祷告，因为一旦停止，你们就要犯罪得罪耶和华了。用祷告来拖住他的事工，用祷告来拖住这些百姓啊。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我会继续教导啊。这个是教会里面的很重要的，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最重要可能是祷告，那么其他很重要的包括查考圣经啊。那这需要神职人员能够用善道正路来指教人，那才是神喜悦的。第二十四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好了，你们现在要王，这本来就不是太理想哈。我是你们的王，但是我也就顺从了你们的名义啊。但是如果你们和你们的王不去专心的敬畏我的话，去顺从那些不能救人的虚神，去顺从去祈求世界上的力量来帮助你们，这个你们就错了。你一定要专心的，你立王，但是你要专心的信靠上帝，而且不断的信靠他，不断的信靠他，越来越坚定才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怜悯恩待我们，我们求主继续怜悯恩待，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你的百姓，使我们在错误当中能够回头，在糊涂当中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在黑暗当中能看到你的光，求主引导。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会放弃，永远不分离。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